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和国际范围内为澳新军团日举行了纪念活动，珀斯对新冠疫情最初实施三天封锁期将被延长，美国多个州恢复使用强生公司研发的单剂新冠疫苗，印度当局将首都新德里封锁期又延长一周。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新闻内容。尽管澳大利亚和国际范围内为澳新军团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因为新冠疫情威胁，活动规模已经有所缩减。从土耳其的卡纳卡莱到法国北部都举行了小型纪念仪式，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出席了这些仪式，纪念那些为澳大利亚而战的人。在泰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使馆的四名官员在曼谷的澳大利亚大使馆献上花圈，新西兰驻泰国大使馆代办詹姆斯·安德森借此机会对于新冠疫情做斗争的一线医疗工作者表达谢意。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再一次面临诸多的全球挑战，包括当前的大流行。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疫情的首批响应者、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者表示感谢，他们的不懈努力确保了我们的安全。在过去一年的事件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时，我们是最强大的。这也体现了澳新军团日的一致，继续激励着我们，并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付出。五天前，一架从珀斯前往墨尔本的澳航 Qantas 航班上发现了一名新冠确诊乘客，迫使同一航班的其他200多名乘客接受病毒检测，并仍在等待结果。这名45岁男子上周三搭乘澳航 QF778 航班从珀斯前往墨尔本，目前同机的241名乘客已经有135人拿到了检测的阴性结果，但仍有100多人在焦急等待。该男子的4名近距离接触者、他的伴侣、两个孩子和其中一个孩子的朋友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与此同时，维州于昨天在隔离酒店发现1例新增病例。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文宣布，珀斯对新冠疫情最初实施的三天封锁期将被延长。西澳大利亚州首府和邻近的皮尔区原定于今晚的午夜取消三天的封锁，但麦高文已经降低期望值，并将在当天提供最新信息。周六完成了12000次的新冠测试，他预计周日会有更多测试，这将有助于卫生官员确定接下来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西澳州长麦高文表示，尽管联邦国防部长达顿一再强调新冠隔离属于州和领地事务，但他认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职责所在。麦高文要求联邦政府开放空军基地和圣诞岛用于新冠隔离，称酒店已经不堪重负。
It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这是他们的责任，作为澳大利亚法律的依据，宪法第51条规定这是联邦政府责任，所以我们才一直力劝。联邦政府也拥有可以满足这一需要的设施，我自己就曾经在这些国防设施当中居住过，很清楚那里状况，其中很多设施当初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修建的。在短短3周之内，根据联邦政府12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已经购买了超过60万个半价航班，以帮助澳大利亚的旅游业在新冠疫情之后恢复。副总理麦克罗马克表示，廉价搭乘的国内假日旅行对于航空业来说是大胜利。在一份声明当中，他说，航空业在一年之前处于艰难地位，当时航空业面临多重的旅行限制，使数百架飞机停飞，成千上万的人失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多个州恢复使用强生公司研发的单剂新冠疫苗，目前已经正式执行或建议使用强生疫苗的州包括印第安纳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 路易斯安那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田纳西州以及弗吉尼亚州。 此时距离美国卫生官员建议暂停接种强生疫苗已经过去11天，在暂停使用期间，政府的医学顾问最终确认接种该疫苗益处远高于出现罕见的血栓的风险。在新的灾难性感染激增之后，印度当局将首都新德里的封锁期又延长一周。在出现新的变种情况下，印度连续第四天刷新了全球每日新感染病例记录。 英美两国正在向印度提供医疗设备和其他的援助。印度的卫生官员正在尝试扩大重症监护病房，并且增加氧气的供应设备。德里希克教寺庙的主席辛格说，他们一直在自己采购氧气设备，并为患者提供帮助。
我们正在努力挽救所有未被医院接纳的人的生命，政府医院和私人医院都拒绝接纳他们，我们正在努力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印度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690万，仅次于美国。印度卫生部报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又有2700多人死亡，使得印度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了19万2000多人。
印尼总统佐科威呼吁举国上下为在巴厘岛附近沉没潜艇的53名遇难船员哀悼。 本月21日， 该潜艇在巴厘岛附近海域执行训练任务时失联。 印尼海军于上周六宣布， 潜艇在事发海下600到700米深处沉没。 搜救队伍在过去2天陆续发现来自该潜艇的残骸和相关的物品， 让发现幸存者的希望十分渺茫。 佐科威也表示，尽管可能已经无人生还，但搜救队仍然在努力地寻找失事潜艇。印尼举国上下为这场悲剧，特别是遇难者家人致以深切哀悼。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好儿女，是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者。我们为他送上最真诚的祈祷。 亚美尼亚人欢迎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承认1951年奥斯曼帝国时期导致大批的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事件为种族灭绝。周六，拜登履行了其竞选之承诺，承认始于1915年并且导致约150万名的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死亡事件为种族灭绝。土耳其强烈反对种族灭绝的标签，承认在那个时代有许多人死亡，但坚持认为所引用的死亡人数是夸大的，而且死亡是由内乱所造成的。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利姆说，美国的举动是不公平的。
我们完全拒绝并谴责这一指称，它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没有法律的依据。从政治上讲，这是不负责任、非建设性声明，这对我们参与的任何进程都没有帮助。土耳其称，它接受许多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军队的冲突中被杀害，但否认这些杀戮构成了种族的灭绝。 伊拉克一家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发生爆炸， 造成80多人死亡， 爆炸造成100多人受伤。 爆炸是由位于该国首都巴格达的这家医院里面的一个氧气罐引发火患而造成。目击者称，人们要么跑出医院，要么从窗户跳下。当地居民穆罕默德·阿里说，他试图从火中救出他的叔叔。
他说，我不能独自逃走，因为不能丢下他，我无法离开抚养我长大的叔叔，我一直陪着他，试图把他拖出来，但他已经失去了知觉，我做不到，所以当烟雾变得越来越浓，氧气罐爆炸时，我失去了意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西米已经暂停了卫生部长职务，目前他正在接受调查。 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上面要求立即停止杀戮，并释放缅甸的政治被拘留者。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领导人说，在东盟特使的帮助之下，缅甸各当事方之间的对话应该立即开始。领导军事收购并引发该国动荡的缅甸将军拉林也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了制止暴力侵害平民的建议。
自2月1日缅甸政变以来，警察和士兵每日枪击事件已经杀死700多名和平抗议者和旁观者。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国家内阁将在周五做出决定，为大约1400名的澳大利亚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提供新冠疫苗。由于涉及的时间的紧迫性，澳大利亚奥委会已经要求所有的相关人员接受辉瑞疫苗的接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运动员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进行的隔离检疫，因为预计奥运村将会有新冠检测阳性的运动员。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7 美元、 1.08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5.03 元人民币、 6.01 元港币和 21.72 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3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5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9度；阿德雷德晴天，最高温度21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